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丁未年到癸丑年，共七年。孝昭皇帝下元平元年，丁未，公元前74年。春季二月，下诏将人口税减免1/10。夏季四月，癸未日，皇帝在未央宫驾崩，没有继承人。当时武帝的儿子只有广陵王刘须在世，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商议立谁为帝，众人都主张立广陵王。广陵王原本因为行为失德被先帝废弃不用，霍光内心不安。有个郎官上书说，周太王废黜太伯而立王继，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，只在于是否适宜，即使废长立幼也是可以的，广陵王不能继承宗庙。这番话符合霍光的心意。霍光把这份奏章给丞相杨敞等人看，并提拔这个郎官为九江太守。当天霍光承奉皇后的诏令，派遣代理大鸿胪事务的少府乐成、宗正刘德、光禄大夫丙吉、中郎将厉汉迎接昌邑王刘贺，让他乘坐7辆船车前往长安的官邸。霍光又禀告皇后，调任右将军张安世为车骑将军。刘贺是昌邑哀王的儿子，在封国时一向狂妄放纵，行为毫无节制。武帝丧妻，刘贺依然出游打猎不止。他曾到方宇游玩，不到半天就奔驰200里。中尉琅琊人王吉上书劝谏说，大王不好读书而喜逸乐，平视卧江，奔驰不停，口舌疲于呼喊，手苦于鞭策，身体劳累于车马，早晨冒着雾露，白天蒙受尘埃，夏天被酷暑暴晒，冬天被风寒逼迫，屡次以柔弱的玉体承受劳累辛苦的烦扰，这不是保全寿命的根本，也不是增进仁义的做法。在广厦之下，细毡之上，名士在前，秦宋在后，上论唐尧虞舜之际，下及殷商周朝的盛世，考究人圣的风范，学习治国的道理，精神振奋，废寝忘食，每日更新德行，这种快乐难道是奔驰于车马之间能比的吗？休息时俯仰屈身以活动身体，进退步行以充实下肢，吐故纳新以锻炼五脏，专心积蓄精气以调养精神，用这种方式养生，难道不是更长久吗？大王如果真能如此留意，那么心中会有尧舜的志向，身体会有王子乔赤松子的寿命，美好的声誉广为流传，上达天听，那么福禄就会降临，社稷也就安定了。皇帝仁圣，至今思念先帝未曾懈怠，对于公馆园林狩猎的享乐都不曾喜好，大王应该日夜想到这些，以成奉圣矣。诸侯骨肉之中，没有比大王更亲近的。大王在亲属中是儿子，在地位上是臣子，一身兼任双重责任，恩爱和道义稍有欠缺，传到了上面就不是享有封国的福气了。刘贺于是下令说，寡人的行为不能没有懈怠，中尉很是忠诚，多次辅佐我改正过错，派业者千秋赐给中尉牛肉500斤，酒5担，干肉5束。此后刘贺又放纵如故。郎中令山阳人公遂忠厚刚毅，有节操，在宫内直言劝谏王，在宫外责备富乡，引经据典，陈述祸福，以致流泪哭泣，直言不已，当面指责王的过失。刘贺甚至言而起身走开，说郎中令真是善于羞辱人。刘贺曾长时间与奴仆厨师游戏吃喝，赏赐无度，公遂入宫觐见，流着泪跪行上前，左右侍从都跟着落泪。刘贺说，郎中令为什么哭？公遂说，我痛心国家危亡，希望大王赐予清静的时间，让我尽数遇见。刘贺平退左右。公遂说，大王知道胶西王为什么无道亡吗？刘贺说，不知道。公遂说，我听说胶西王有个产于的臣子侯德，胶西王的所作所为像桀纣，侯德却说是尧舜，胶西王喜欢他的谄媚，常与他同寝共处，只听信侯德的话，以至于败亡。如今大王亲近一群小人，逐渐沾染邪恶习气，存亡的关键不可不慎重。我请求选拔精通经术、有德行道义的郎官与大王一起起居，坐下就诵读史书，站立就学习礼仪，应该有益处。刘贺答应了。公遂于是挑选郎中张安等10人侍奉刘贺。过了几天，刘贺把张安等人都赶走了。刘贺曾看见一只大白狗，脖子以下像人，带着方山冠，却没有尾巴， 问公遂，公遂说这是上天的警告，说您身边的人都是戴帽子的狗，去掉他们就能存活，不去就会灭亡。后来又听到人声说熊，一看果然有只大熊，但左右的人都看不见。刘贺又问公遂，公遂说熊是山野的野兽，却来到宫室，只有大王独自看见，这是上天警告大王，恐怕宫室将要空荡，是威王的征兆。刘贺仰天长叹说，不祥的事情为什么屡次出现？公遂叩头说，我不敢隐瞒忠心，多次进言威王的告诫，大王不高兴，国家的存亡岂是我的言辞所能决定，希望大王自己内省。大王诵读诗305篇，人事通达，王道完备，大王的行为符合诗中的哪一篇呢？大王身为诸侯王，行为却比平民还污浊，要想生存很难，要灭亡却很容易，应该深自省察。后来又有血污损了刘贺的坐席，刘贺问公遂，公遂大声嚎哭说，宫室不久就会空虚，妖异多次出现，血是阴忧的象征，应该敬畏谨慎，自我反省。刘贺终究不改。等到征兆的诏书到达时，夜落未尽一刻，刘贺就点火打开诏书。当天中午，刘贺出发，下午申时到达定陶，行程135里，侍从的马匹接连累死在道路上。王吉上奏书告诫刘贺说，我听说高宗居丧三年不说话，如今大王因丧事被征召，应该日夜哭泣悲哀而已，千万不要有所举动。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，天下无人不知，侍奉孝武皇帝二十多年，未曾有过错。先帝抛弃群臣，把天下托付给他，把幼孤寄托给他，大将军怀抱幼主在襁褓之中，施政教化，海内安定，即使周公伊尹也不能超过他。如今皇帝驾崩，没有继承人，大将军只考虑可以继承宗庙的人，援引而拥立大王，他的仁厚岂能量度？我希望大王侍奉他，尊敬他，正是完全听从他的意见，大王只需垂拱南面而已，请留意，长记在心。刘贺到达济阳，寻求长明鸡，途中买了鸡竹帐，经过弘农时，派大奴善用衣车载着女子到达湖县，使者以此责备相安乐。安乐告诉公遂，公遂入宫询问刘贺，刘贺说没有这事。公遂说，即使没有，何必另惜一个煞而毁坏德行道义，请将善收捕交付官吏，以洗刷大王的污点，便揪住善交给卫士长依法处理。刘贺到达坝上，大红炉在郊外迎接，侍从进献成鱼车，刘贺派寿成驾车，郎中令公遂参圣。将要到达广明东都门时，公遂说按照礼制，奔丧望见国都应哭泣，这是长安东郭门。刘贺说我喉咙痛不能哭。到了城门，公遂再次提醒，刘贺说城门和郭门是一样的。将要到达未央宫东阙时，公遂说昌邑的帷帐在那阙外迟到北边，还未到帷帐处，有南北行道，马足离那里只有几步，大王应该下车，面向宫阙西面伏地哭泣，尽情哀哭，然后停止。刘贺说好，到达后按礼仪哭泣。六月丙寅日，刘贺接受皇帝喜寿，继承尊号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壬申日，将孝昭皇帝安葬在平陵。昌邑王被立为皇帝后，淫乱嬉戏无度，昌邑的官吏都被征召到长安，往往破格提拔授官。向安乐升任长乐卫尉。公遂见到安乐，流着泪说王被立为天子，日益骄傲自满，劝谏也不再听，如今哀痛未尽，每天与近臣饮酒作乐，斗虎豹，照用皮宣车酒流，奔驰东西，所作所为违背道义，古代制度宽缓，大臣可以隐退，如今不能离去，假装疯狂又怕被察觉，身死而被世人唾骂，怎么办？君是陛下过去的相，应该极力劝谏。刘贺梦见青银的粪便堆积在西街东面，约有五六十，用屋上的板瓦覆盖着，问公遂，公遂说陛下读的诗不是说过吗，嗡嗡叫的青银停在篱笆上，何乐平易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，陛下身边谗佞的人很多，就像这青银一样可恶，应该禁用先帝大臣的子孙，亲近他们作为左右，如果不忍心舍弃昌邑的旧人， 信任重用单于之徒，必定会有凶祸，希望把祸患转为福气，都放逐他们。我应当首先被放逐。刘贺不听。太仆丞河东人张敞上书劝谏说，孝昭皇帝早逝，没有继承人，大臣们忧虑恐惧，选择贤能圣明的人继承宗庙，东迎陛下那天，唯恐蜀车行动迟缓。如今陛下以盛年即位，天下无不擦亮眼睛，侧耳倾听，观望教化，听闻风范。国家的辅政大臣尚未褒奖，而昌邑的小辈却先升迁，这是很大的过失。刘贺不听。大将军霍光忧闷，独自询问他所亲近的旧吏大司农田延年。田延年说，将军是国家的柱石，审查此人不可用，何不禀告太后，改选贤能的人立为皇帝。霍光说，如今想这样做，在古代有先例吗？田延年说，一尹辅佐殷商，废黜太甲以安定宗庙，后世称赞他的忠诚。将军如果能这样做，也就是汉朝的伊尹。霍光于是引荐田延年担任给事中，暗中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划。刘贺出游，光禄大夫鲁国人夏侯胜挡在城隅车前劝谏说，天久阴而不下雨，这是臣下有谋害皇上的迹象。陛下要出去，想去哪里？刘贺大怒，说夏侯胜散布妖言，命人把他捆绑交给官吏。官吏报告霍光，霍光不依法处置。霍光责备张安世，以为是他泄露了话语。张安世确实没说。于是召见夏侯胜询问。夏侯胜回答说，在洪范传中说，君主不遵循正道，上天惩罚常是阴天，这时就会有臣下伐君的事。我忌讳说得太明白，所以说臣下有谋。霍光、张安世大惊，因此更加重视经术之事。侍中傅家多次进谏，刘贺也把傅家捆绑关进监狱。霍光、张安世商定计策后，便派田延年报知丞相杨敞。杨敞惊惧，不知说什么，汉刘加倍，只是唯唯诺诺而已。田延年起身上厕所，杨敞的夫人急忙从东厢房对杨敞说，这是国家大事，如今大将军已经议定，派九卿来报知君后，君后不赶快答应，与大将军同心，犹豫不决，就会被先除掉。田延年从厕所回来，杨敞夫人与田延年一同参与对话，许诺说请奉大将军教令。癸巳日，霍光召集丞相、御史、将军、列侯、中二千担、大夫、博士在未央宫开会。霍光说，昌邑王行为混乱，恐怕危及社稷，怎么办？群臣都惊愕失色，不敢发言，只是唯唯诺诺。田延年上前离开坐席，按着剑说，先帝把幼姑托付给将军，把天下寄托给将军，是因为将军忠贤，能安定刘氏，如今群下鼎沸，社稷将倾，况且汉朝传谥号常用孝字，是为了长久拥有天下，使宗庙得到祭祀。如果汉家断绝祭祀，将军即使死了，有什么脸面到九泉之下去见先帝呢？今天的议论不能迟疑，群臣中响应迟疑的，我请求用剑斩了他。霍光谢罪说，九卿责备我是对的，天下动荡不安，我应当承担祸难。于是参与议论的人都叩头说，万幸的性命在于将军，只听大将军的命令。霍光便与群臣一起去见太后，禀告太后详细陈述昌邑王不可以继承宗庙的情况。皇太后于是乘车驾前往未央宫成明殿，下诏各宫门不许放昌邑王的群臣进入。刘贺入朝觐见太后回来，成年想回温室殿。中皇门患者各自把住门扇，刘贺进去后门关闭，昌邑群臣不能进入。刘贺说，干什么？大将军跪下说，有皇太后诏令，不许放昌邑群臣进去。刘贺说，慢一点，何必这样惊人。霍光命人将昌邑群臣全部赶出去，安置在金马门外。车骑将军张安世率领羽林骑兵逮捕捆绑了200多人，都送到廷尉诏狱，命令元昭帝的侍中、忠臣是守护刘贺。霍光告诫左右小心戒备，如果突然有人死亡或自杀，让我辜负天下，有杀主的名声。刘贺还不知道自己将要被废黜，对左右说，我原来的群臣从官有什么罪，而大将军把他们全都逮捕了。不久太后下诏召见昌邑王，昌邑王听到召见心中恐惧，就说，我犯了什么罪被召见呢？ 太后穿着珍珠短袄，盛装坐在五帐中，几百名侍从都手持兵器，七门武士持戟站在殿下，排列整齐，群臣按次序上殿，赵昌义王伏在面前听诏令。霍光与群臣联名上奏弹劾昌义王，尚书令宣读奏章说，丞相陈阳长等冒死进言皇太后陛下，孝昭皇帝早早去世，派使者征召昌邑王主持丧事，他穿着丧服却没有哀痛之心，废弃礼仪，在路上不吃素食，让随从官抢夺女子藏在衣车中带到住所的驿站。刚到京城夜见，被立为皇太子，常常私下买鸡猪来吃。在孝昭皇帝灵柩前接受了皇帝信玺和行玺，回到住处后打开玺印不再封存。随从官更替持节，引入昌邑王的随从官、马夫、官奴200多人，常常与他们住在宫禁内玩耍嬉戏。写信说，皇帝问候侍中军卿，派中御府令高昌奉上黄金千金，赐给军卿娶10个妻子。孝昭皇帝灵柩停放在前殿，竟打开乐府乐器，引进昌邑的乐人击鼓、唱歌、吹奏、表演杂戏，又召来太医和宗庙的乐人，全部演奏各种乐曲。驾招法驾驰骋在北宫和贵宫，玩猪斗虎，召来皇太后用的小马车，让官奴骑乘在掖庭中游玩，与孝昭皇帝的宫女蒙等人淫乱，下诏给掖庭令说，敢泄露的人腰斩。太后说，停下，作为臣子应当如此悖乱吗？昌邑王离席伏地。尚书令继续宣读说，取来诸侯王、列侯2000担官员的寿带以及墨寿、黄寿一起佩戴在昌邑王的郎官中被赦免的奴隶身上，打开御府的金银钱币、刀剑、玉器、彩绸，赏赐给一起游玩的人，与随从官、官奴夜间饮酒，沉溺于酒中，独自在温室设酒宾之礼，接见姐夫昌邑关内侯。祖宗的庙祭尚未举行，就写下喜书，派使者持节用3副太牢祭品祭祀昌邑哀王的原庙，自称四子皇帝。接受玺印以来的27天中，使者交错奔走，持节下诏给各官署征调财物共1127件事，荒淫迷惑，丧失帝王礼义，扰乱汉朝制度。陈阳长等多次进谏，不加改正，反而日益严重，恐怕危及社稷，天下不安。陈阳长等谨慎的与博士商议，都说如今陛下继承孝昭皇帝之后，行为邪僻不轨，五种刑罚的类别没有比不孝更大的。周襄王不能侍奉母亲，春秋说天王出居于政，因为不孝而被逐出，被天下抛弃。宗庙比君主更重要，陛下不能承受天命，供奉祖宗庙宇，做万民父母，应当废黜。臣请求有司用一副太牢祭品祭到高庙。皇太后下诏说可以。霍光让昌邑王起来拜受诏令。昌邑王说，听说天子有7个直言敢谏的臣子，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。霍光说，皇太后下诏废黜，怎能再称天子？于是抓住他的手，解下他的玉玺寿带，捧上交给了太后，扶昌邑王下殿，走出金马门，群臣随行送别。昌邑王向西拜谢说，愚笨憨直，不能胜任汉朝大事。起身坐上副车，大将军霍光送到昌邑王官邸。霍光道歉说，大王的行为自绝于上天，臣宁可对不起大王，不敢对不起社稷，希望大王自爱，臣再也不能常在左右了。霍光流着泪离开了。群臣上奏说，古代被废逐的人流放到远方，不能参与政事，请求将昌邑王刘贺迁到汉中房陵县。太后下诏让刘贺回到昌邑，赐给汤沐邑2000户，原来昌邑王家的财物都还给刘贺，以及昌邑哀王的4个女儿各赐汤沐邑1000户。昌邑国废除，改为山阳郡。昌邑国的群臣因在封国时不举报昌邑王的罪过，使汉朝朝廷不知情，又不能辅佐引导，导致昌邑王陷入大恶，都被下狱诛杀200多人。只有中尉王吉、郎中令公遂因忠诚正直多次见证，得以免死，剃发铸成。老师王氏被关押当死，办案的使者则问说，老师为什么没有见书？王氏回答说，臣用《诗经》305篇早晚教授大王，至于忠臣孝子的篇章，没有不为大王反复诵读的，至于威王失道的君主，没有不流泪为大王深刻陈述的。 臣用305篇进谏，因此没有谏书。使者将情况上报，也得以免死。霍光因为群臣在东宫奏事，太后处理政务，应当懂得经术，就禀明让夏侯胜用尚书教授太后，提升夏侯胜为长信少府，赐爵关内侯。当初魏太子娶了鲁国史良帝，生下儿子刘敬，号称始皇孙。始皇孙娶了涿郡王夫人，生下儿子刘病已，号称皇曾孙。皇曾孙出生几个月遭遇巫蛊之祸，太子的三个儿子、一个女儿以及诸妻妾都遇害，只有皇曾孙幸存，也被收押在郡底狱。前任廷尉兼鲁国人丙吉奉诏审理巫蛊案，丙吉心里知道太子没有事实，深深哀怜皇曾孙无辜，挑选了谨慎厚道的女囚未成人胡祖、淮阳人郭征卿，让他们哺乳养育皇曾孙，安置在干燥的地方。丙吉每天探望两次。巫蛊案连年没有结果，武帝生病，往来于长阳宫和五诈宫，望气的人说长安监狱中有天子之气，于是武帝派使者分别条列中都官的诏狱中的囚犯，无论轻重一律处死。内业者令郭让夜里到郡底狱，丙吉关闭狱门，拒绝使者不让进入，说皇曾孙在这里，其他人无辜而死尚且不可，何况亲曾孙呢？双方相持到天亮，无法进入。郭然回去将情况上报，并弹劾丙吉。武帝也醒悟了，说这是天意，于是大赦天下，郡底狱中的囚犯全靠丙吉得以活命。随后丙吉对守城谁如说，皇孙不应当待在官府，让谁如写信给金兆尹，将皇曾孙与胡祖一起送去。金兆尹不肯接收，又送了回来。等到胡祖服役期满应当离开时，皇曾孙思念他，丙吉用自己的钱雇胡祖留下，与郭征卿一起养育，又养了几个月才让胡祖离开。后来少内瑟夫告诉丙吉说，供养皇孙没有诏令，当时丙吉得到米和肉，每月供给皇曾孙。皇曾孙生病好几次，差点不能存活，丙吉多次督促养护的乳母加强医药，照顾得很优厚。丙吉听说史良帝有母亲真君和哥哥史公，就用车载着皇曾孙交给他们。真君年老，看到孙子孤苦，非常哀怜，亲自抚养。后来有诏令让叶廷抚养视同，归属宗正登记。当时叶廷令张贺曾侍奉立太子，念及救恩，哀怜皇曾孙，奉养非常谨慎，用自己的钱供给教他读书。等到皇曾孙长大，张贺想把孙女嫁给他。这时昭帝刚行冠礼，身高8尺2寸。张贺的弟弟张安世为右将军辅政，听说张贺称赞皇曾孙，想把女儿嫁给他，生气地说，曾孙是魏太子的后代，有幸能以庶人身份得到官府供给衣食就够了，不要再提嫁女的事。于是张贺作罢。当时鲍氏瑟夫徐广汉有女儿，张贺就设酒宴请徐广汉，酒喝到尽兴时说，曾孙与皇室关系亲近，最低也是关内侯，可以嫁女给他。徐广汉答应了。第二天徐广汉的妻子听说后很生气，徐广汉重新托人做媒，于是把女儿嫁给了曾孙。张贺用自己的家财做聘礼，曾孙于是依靠徐广汉兄弟和祖母家史氏，跟东海福中翁学习诗经，才高好学，但也喜欢游侠斗鸡走狗，因此了解民间奸邪之事和官吏治政得失，多次上下朱陵周游三府，曾在连韶盐池中困顿，特别喜欢杜县和户县之间，常常住在下堵，有时参加朝请住在长安上官里。等到昌邑王被废，霍光与张安世等大臣商议立谁，没有决定。丙吉上书给霍光说，将军侍奉孝武皇帝，接受托孤之任，承担天下的重托。孝昭皇帝早逝无子，海内忧虑恐惧，想尽快听到继承人的消息。发丧之日，以大义立后，所立之人不合适，又大义废除他。天下没有不心服的。如今社稷、宗庙、众生的性命都在将军的一举一动，我私下听百姓议论，观察他们所说诸侯宗室在官位的人，民间没有听说谁好。而依照所养的武帝曾孙明病已在掖庭和外家，我以前让他住在郡邸时见他年幼，如今已18、19岁，通晓经术，有美好才能，行为安稳，气节平和，希望将军详细考虑大义，参考占卜是否适宜， 先褒扬显扬，让他入宫侍奉，让天下人清楚知道，然后决定大策，天下幸运。杜延年也知道曾孙品德好，劝霍光和张安势力他。秋季七月，霍光坐在庭中，召集丞相以下官员商议决定所立之人，于是又与丞相杨敞等上奏说，孝武皇帝曾孙刘病已，年十八，从师学习诗经论语孝经，亲身节俭，慈仁爱人，可以继承孝昭皇帝之后，供奉祖宗庙宇，做万民父母。臣冒死奏闻。皇太后下诏说，可以。霍光派宗正刘德到曾孙家上观礼，让他洗浴，赐给御衣。太仆用领列车迎接曾孙到宗正府斋见。庚申日，进入未央宫，拜见皇太后，封为杨武侯。随后群臣上奏玉玺和寿带，即皇帝位，拜谒高庙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。侍御史严延年弹劾上奏说，大将军霍光擅自废立君主，无人臣之礼，大逆不道。奏章虽然被压下，但朝廷上下肃然敬畏他。八月己巳日，安平晋侯杨敞去世。九月，大赦天下。戊寅日，蔡邕任丞相。当初徐广汉的女儿嫁给皇曾孙，一年后生下儿子刘氏。几个月后，曾孙被立为皇帝，许氏为婕妤。当时霍将军有小女儿与皇太后亲近，公卿商议另立皇后，都心里想着霍将军的女儿，但也没有明说。皇帝于是下诏寻找微贱时的旧见。大臣知道皇帝的意思，奏请立许婕妤为皇后。十一月壬子日，立许氏为皇后。霍光认为皇后父亲徐广汉是受过刑的人，不宜做一国之君。过了一年多，才封他为昌城君。太皇太后回到长乐宫。长乐宫开始设置屯位。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。孝宣皇帝本始元年，戊申年，公元前73年。春季，诏令有关部门评定安定宗庙的功劳。大将军霍光加封17000户，加上原来所食共20000户。车骑将军傅平后张安世以下加封的10人，封侯的5人，赐爵关内侯的8人。大将军霍光叩头归还政事，皇帝谦让不接受。所有事情都先向霍光报告，然后上奏。从昭帝时起，霍光的儿子霍宇和哥哥的孙子霍云都是中郎将，霍云的弟弟霍山为奉车都尉、侍中，统领胡人和越人军队。霍光的两个女婿为东宫和西宫卫尉，兄弟女婿外孙都奉朝请，担任各曹大夫、骑都尉，给侍中，党亲连体，盘踞朝廷。到昌邑王被废，霍光的权势更重，每次朝见皇帝都虚心敛容，礼节上对他非常谦卑。夏季四月庚午日，地震。五月，凤凰聚集在胶东，千盛赦免天下，不收田租赋税。六月，诏令说故皇太子在湖县没有号事，每年按时祭祀，应当议定谥号，设置陵园。有关部门上奏请求，按照礼制，做别人后代的人就是他的儿子，所以降低自己父母的名分，不能祭祀，这是尊崇祖宗的意义。陛下作为孝昭帝的后代，继承祖宗的祭祀，予以为父亲谥号应叫道，母亲叫道后，故皇太子谥号叫立，始良帝叫立夫人，都改葬了。秋季七月，诏令立燕赐王太子刘建为广阳王，立广陵王刘胥的小儿子刘弘为高密王。当初上官桀与霍光争权，霍光诛杀上官桀后，于是遵循武帝法度，用刑罚严厉管束群下，因此俗吏都崇尚严酷，以为能干。而河南太守城淮阳人黄霸却以宽和闻名。皇帝在民间时知道百姓苦于官吏严急，听说黄霸执法公平，于是召他为廷尉正，多次判决疑难案件，廷尉府中称赞公平。孝宣皇帝本始二年，己酉年，公元前72年春天，大司农田延年因罪自杀。汉昭帝丧事期间，大司农曾雇佣民间车辆，田延年虚报雇车费用，贪污3000万钱，被仇家告发。霍光召见田延年询问，想为他疏通关系。田延年否认说没有这事。霍光说既然没有，那就彻底追究。御史大夫田广明对太仆杜延年说，春秋的法则 可以用功劳掩盖过错。当初废黜昌邑王时，若不是田延年、子兵、德化，大事不能成功。如今朝廷拿出3000万钱给他，又算什么？希望您把我的话禀告大将军。杜延年对霍光说了，霍光说，确实如此，他真是个勇士。当初发表重大提议时，震动朝廷。霍光于是举手抚摸胸口说，至今让我心有余悸。请田大夫转告大司农去监狱自首，这样能得到公正审判。田广明派人告诉田延年。田延年说，幸亏朝廷宽恕我，但我有何面目进牢狱，让众人指着我嘲笑，让狱卒在我背后吐唾沫。于是闭门独居在斋舍，裸露臂膀，持刀来回走动。几天后，使者召田延年到廷尉处，他听到鼓声，自刎而死。夏天五月，汉宣帝下诏说，孝武皇帝亲自实行仁义，激励威武，功德盛大，但祭庙的音乐不相称，朕很哀痛，请与列侯2000石博士商议。于是群臣在朝廷中广泛商议，都说应按诏书执行。唯独长信少府夏侯胜说，武帝虽然有驱逐四方夷狄、扩大疆土的功劳，但杀了很多将士，用尽百姓财力，奢侈无度，天下空虚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死亡过半，蝗灾严重，赤地数千里，甚至出现人吃人，积蓄至今没有恢复，对百姓没有恩德，不应该为他立庙奏乐。公卿一起责难夏侯胜说，这是诏书啊。夏侯胜说，诏书不能采用，作为臣子的道义应该直言正论，不能苟且迎合旨意。我的话说出口，其实死也不后悔。于是丞相、御史弹劾夏侯胜非议诏书，诋毁先帝，大逆不道，以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父纵容夏侯胜，不举报弹劾，两人都被捕入狱。有关部门于是请求尊崇孝武帝庙为世宗庙，演奏圣德、文史五行之武。武帝巡游所到的郡国都立庙，如同高祖、太宗那样。夏侯胜、黄霸被关押很久，黄霸想跟夏侯胜学习尚书，夏侯胜以死罪为由推辞。黄霸说，早上听到道理，晚上死也可以。夏侯胜认为他的话有道理，于是传授给他。在狱中又过了一个冬天，讲论从不懈怠。当初乌孙公主去世，汉朝又把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作为公主嫁给岑渠。岑渠与匈奴妻子生的儿子尼弥还小，岑渠临死时把国家交给叔父大陆的儿子温归弥，说等尼弥长大把国家还给他。温归弥即位后号称肥王，又娶了楚公主，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。长子叫元贵弥，次子叫万年，三子叫大乐。汉昭帝时，公主上书说匈奴与车师联合侵犯乌孙，希望天子能救援。汉朝养兵蓄马，商议攻打匈奴。恰逢昭帝去世，汉宣帝派光禄大夫常惠出使乌孙。乌孙公主及昆弥都派使者上书说，匈奴又连续派大军侵犯乌孙。派使者对乌孙说，赶快把公主送来，想要隔绝汉朝。昆弥愿意派出国内精兵50000骑兵全力攻击匈奴，希望天子出兵救援公主和昆弥。在此之前，匈奴多次侵犯汉朝边境，汉朝也想讨伐他们。秋天大规模出兵，派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，率领40000多骑兵从西河出发。度辽将军范明有率30000多骑兵从张掖出发。前将军韩增率30000多骑兵从云中出发。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，率30000多骑兵从酒泉出发。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，率30000多骑兵从五原出发。约定出塞各走2000余里。以常惠为校尉，持符节监督乌孙军队一起攻打匈奴。汉宣帝本始3年庚戌，公元前71年。春天正月癸亥日，公哀许皇后去世。当时霍光的夫人嫌想让他的小女儿成君显贵，但没有门路。恰逢许皇后怀孕生病，女医淳于衍是霍家所喜欢的，曾入宫侍候皇后疾病。淳于衍的丈夫赏识掖庭护卫，对淳于衍说，可以去拜访霍夫人，为我请求安池监的职位。淳于衍按他的话告诉了显，显于是生出了心思，平退左右， 对淳于衍说：“少夫有幸为我办事，我也想回报少夫，可以吗？”淳于衍说：“夫人说的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”显说：“将军一向喜爱小女成君，想让她特别尊贵，想麻烦少夫。”淳于衍说：“什么意思？”显说：“妇女生孩子是大事，十死一生。如今皇后快要生产，可以趁机下毒药除去她，成君就能做皇后了。如果承蒙出力，事情成功，富贵与少夫共享。”淳于衍说：“要混合煎煮，应当先尝，怎么行？”显说：“这就在少夫了。将军统领天下，谁敢说话？紧急时互相保护，只怕少夫没这个意思。”淳于衍沉默了许久，说：“愿意尽力。”于是捣碎父子，带入长定宫。皇后生产后，淳于衍取父子混在太医的大药丸中给皇后喝。过了一会儿，皇后说：“我头昏，药里莫非有毒？”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于是更加烦闷，去世。淳于衍出来去见显，互相慰问，显也没有重谢淳于衍。后来有人上书告发给皇后治病的医生们没有尽职，都被逮捕关押在诏狱，弹劾他们大逆不道。显害怕事情紧急，就把事情详细告诉了霍光，说：“既然失策做了这事，别让官吏逼迫淳于衍。”霍光大吃一惊，想自己揭发，又不忍心，犹豫不决。恰好奏章呈上，霍光批示对淳于衍不予追究。显于是劝霍光把女儿送进皇宫。戊辰日，五位将军从长安出发，匈奴听说汉朝大举出兵，老弱逃亡，驱赶牲畜远远逃走，因此五位将军收获很少。夏天五月，军队撤回，度辽将军出塞1200余里，到达蒲犁后水，斩首俘虏700余人。前将军出塞1200余里，到达乌源，斩首俘虏100余人。蒲类将军出塞1800余里，西至后山，斩首俘虏，抓获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300余人。听说敌人已经退走，都没有到预定日期就返回了。天子减轻他们的过失，宽容不予治罪。祁连将军出塞1600里，到达鸡至山，斩首俘虏19人。遇到汉朝出使匈奴返回的使者冉弘等人，说鸡至山西边有大量敌人。祁连将军立即告诫冉弘，让他说没有敌人，想要退兵。御史属关公孙义受劝谏，认为可以继续前进。祁连不听，于是领兵返回。虎牙将军出塞800里，到达丹榆无水边，就停止不前，斩首俘虏1900余人，领兵返回。皇上因虎牙将军没到预定日期，又虚报俘虏战利品，而祁连将军知道敌人在前面，却逗留不进，都交给司法官吏治罪，自杀，提升公孙义寿为侍御史。乌孙昆弥亲自率领50000骑兵与校尉常惠从西边进入，到达右古黎王王庭，抓获单于的父辈及嫂子、公主、明王、黎余都尉、千长，其将以下40000人，马、牛、羊、驴、骆驼70余万头。乌孙都自己拿取战利品。皇上因五位将军都没有战功，唯独常惠奉命出使并取得战果，封常惠为长罗侯。然而匈奴民众受伤而死的，以及牲畜远迁死亡的，不计其数。于是匈奴逐渐衰弱，怨恨乌孙。皇上又派常惠携带金币回去赏赐乌孙有功的贵人。常惠于是上奏说，秋兹国曾杀害校尉赖丹，没有伏法，请求顺便攻打他。皇帝不同意。大将军霍光暗示常惠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处置。常惠与将士500人一起到乌孙，返回时经过征发西域各国兵20000人，命副使征发秋兹东边国家20000人，乌孙兵7000人，从三面进攻秋兹。军队尚未会合，先派人责备秋兹王以前杀害汉朝使者的罪行。秋兹王谢罪说，这是先王在世时被贵人故意所误导，我没有罪。常惠说，既然这样，把孤义绑来，我就放了你。秋兹王抓住孤义送到常惠处，常惠杀了他后返回。六月己丑日，阳平节侯蔡邑去世。甲辰日，长信少府韦贤任丞相，大司农魏相任御史大夫。冬天，匈奴单于亲自率领数万骑兵进攻乌孙，俘获了一些老弱。 想返回时，恰逢天降大雪，一天深达一丈多，百姓牲畜冻死，能回来的不到十分之一。于是丁令趁其虚弱从北面进攻，乌桓从东面进攻，乌孙从西面进攻，三个国家共杀死数万人，马数万匹，牛羊很多，再加上饿死，百姓死了十分之三，牲畜死了十分之五。匈奴大为虚弱，原来归附的各国都瓦解了，互相攻击，无法治理。此后汉朝派出3000多骑兵分三路，同时进入匈奴，俘虏数千人返回。匈奴始终不敢报复，更想和亲，而边境战事就少了。这一年，颍川太守赵广汉任京兆尹。颍川风俗，豪强互相结党。赵广汉设置举报箱，接受吏民投书，让他们互相告发。于是人们互相怨恨，奸党散落，盗贼不敢作案。匈奴投降的人说，匈奴中都听说赵广汉的名声，因此他从颍川调任京兆尹。赵广汉对待隶属非常周到，事情成功归功于下属，行为发自至诚，隶属都愿意为他效力，即使跌倒也不躲避。赵广汉聪明，都知道他们的能力适合做什么，以及是否尽力。有辜负他的，就逮捕他们，无处可逃。审问罪证立即具备，当场伏法。尤其善于用勾据的方法得到实情，连李相中的细小奸情都知道。长安有几位少年聚集在偏僻空屋，商量共同抢劫。话还没说完，赵广汉派吏员逮捕审问，全部服罪。他揭发隐伏的奸邪，如同神明。京兆地区政治清明，吏民赞不绝口。老人们相传，自汉朝建立以来，治理京兆的官员没人能赶得上他。汉宣帝本始四年，辛亥，公元前70年春天三月乙卯日，立霍光的女儿为皇后，大赦天下。当初许皇后出身微贱，做皇后时间短，随从车辆服饰很节俭。等到霍皇后被立，车驾侍从更加盛大，赏赐官署以千万计，与许皇后时截然不同。夏天四月壬寅日，49个郡国在同一天发生地震，有的山崩，毁坏城墙房屋，杀死6000余人。北海琅琊的祖宗庙被毁。下诏丞相、御史与列侯、中二千担博问经学之事，有能应对灾变的，不要有所避讳。令三府、太常、内郡国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，大赦天下。皇上穿素服，避开正殿5天，释放夏侯胜、黄霸，任命夏侯胜为谏大夫，给侍中，黄霸为扬州刺史。夏侯胜为人质朴正直，平易近人，没有威仪，有时称呼皇上为君，甚至在皇上面前误称其字，皇上也因此亲近信任他。他曾被召见出来后讲了皇上说的话，皇上听说后责备他，夏侯胜说，陛下说的好话，臣所以宣扬他。尧的话流传天下，至今被诵读，臣认为可以流传，所以传之。朝廷每次有重大议论，皇上知道夏侯胜一向正直，对他说，先生尽管直言，不要以前事为戒。夏侯胜又任长信少府，后升任太子太傅。90岁去世，太后赐钱200万，为夏侯胜穿素服5天，以报答师父之恩。儒者以此为荣。五月，凤凰聚集在北海郡安丘、淳于。广川王刘去因杀害他的老师及姬妾10余人，有的用融化的铅锡灌入口中，有的肢解并用毒药煮，使其腐烂，被废黜流放到上庸。汉宣帝缔结元年，壬子，公元前69年春天正月，有彗星出现在西方。楚王刘延寿认为广陵王刘须是汉武帝的儿子，天下有变，必定能即位，暗中依附他，为他的后母弟赵和奇娶广陵王的女儿为妻，于是让赵和奇送信给广陵王说，希望您留意，不要落在别人后面拥有天下。赵和奇的父亲赵长年上书告发，事下有关部门查验，供认服罪。冬天11月，刘延寿自杀，刘须不予追究。12月癸亥会日发生日食，这一年于定国任廷尉。于定国判决一案公平执法，务在哀怜官寡，有疑问的从轻处罚，更加审慎。朝廷称赞说，张氏之任廷尉， 天下没有受冤的百姓。于定国任廷尉，百姓自认为不会受冤。汉宣帝帝节二年癸丑，公元前68年春天，霍光病重，皇帝亲自前往探望，为他流泪。霍光上书谢恩，希望分出自己封邑的3000户用来封兄长霍去病的孙子，奉车都尉霍山为列侯，供奉兄长霍去病的祭祀。当天任命霍光的儿子霍宇为右将军。三月庚五日，霍光去世。皇帝和皇太后亲临霍光的丧礼，由中二千担官员负责修建坟墓，赐给棺木和葬具都按照天子的规格，谥号为宣城侯。征发三河的士兵挖土筑坟，设置园邑300家，派长吏和城吏负责守护，下诏免除其后代的赋役，世袭他的爵位和封邑，世代不用交纳赋税。御史大夫魏向丞上密封奏章说，国家刚刚失去大将军，应该表彰功臣来镇守藩国，不要空着重要的职位，以防止争权。应该任命车骑将军张安世为大将军，不要让他兼领光禄勋的事务。任命他的儿子张延寿为光禄勋。皇帝也想任用张安世。夏季四月戊申日，任命张安世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，兼领尚书事务。凤凰聚集在鲁地，很多鸟跟随着他，大赦天下。皇帝想报答大将军霍光的恩德，于是封霍光的哥哥的孙子霍山为乐平侯，让他以奉车都尉的身份兼领尚书事务。魏相通过昌城君徐广汉呈上密封奏章说，春秋讥讽是亲制度，厌恶宋国三代为大夫以及鲁国季孙氏的专权，这些都危及国家。自从后元年间以来，俸禄权力离开王室，正式由宰相掌管。如今霍光死了，他的儿子又担任右将军，他哥哥的儿子掌握中书机要，兄弟女婿们占据权势，担任武官。霍光的夫人显和女儿们都在长信宫有出入的通行证，有的夜间凭诏令进出宫门，骄奢放纵，恐怕渐渐无法控制。应该适当削减他们的权力，破除他们的阴谋，以巩固万世的基业，保全功臣的后代。按照旧例，所有上书的人都要写两份，其中一份署名副本，领尚书事务的人先打开副本，如果内容不好就搁置不奏报。魏相又通过徐广汉禀奏取消副本制度，以防止信息阻塞。皇帝认为很好，下诏让魏相担任给事中，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。皇帝从民间兴起，知道百姓生活的艰难。霍光去世后，开始亲自处理政事，励精图治，每五天听取一次朝政汇报。从丞相以下各官员各尽职守奏报事务，陈述自己的意见，考核官员的才能。事中尚书等官员有功劳应当升迁，以及有特殊才能的给予丰厚的赏赐，甚至延及子孙，始终不变。中书机构周密，制度完备，上下相安，没有人有苟且敷衍的心思。等到任命刺史、郡守、诸侯国相时，总是亲自接见询问，观察他们的来历，回去后考察他们的行为，来验证他们的言论。如果有名实不符的，一定要弄清楚原因。经常说，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而没有叹息仇恨的心思，是因为政治公平，诉讼得到审理。能和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，大概只有优秀的郡守吧。他认为太守是官吏和百姓的根本，多次调换就会使下面不安。百姓知道太守会任职很久，就不能欺骗他，才会服从他的教化。所以郡守有治理成效的，就下诏书勉励他们，增加俸禄，赏赐黄金，有的封爵至关内侯。公卿职位空缺，就挑选那些被表彰的官员，按次序任用他们。因此汉朝的好官在这个时候最多，被称为中兴时期。匈奴胡偃低单于去世，他的弟弟左贤王被立为须驴全渠单于，娶了右大将的女儿做大恶事，而废除了前任单于宠爱的专渠恶事。专渠恶事的父亲左大且渠因此怨恨，这是汉朝认为匈奴不能成为边境的祸患，撤销了塞外的各城，来让百姓休养生息。单于听说后很高兴，召集贵族商议，想和汉朝和亲。左大且渠心里忌惮这件事，说以前汉朝使者来时，军队跟在后面，如今我们也效仿汉朝发动军队，先派使者进入。于是自己请求和呼卢兹王各自率领10000骑兵往南靠近边塞打猎，相遇后一起进入。 还没走到，恰好有三名骑兵逃走投降汉朝，说匈奴想入侵。于是天子下诏征发边防骑兵驻扎在要害处，派大将军军监智仲等四人率领五千骑兵分三队出塞，各自数百里，捕获了匈奴俘虏各几十人而回。当时匈奴丢失了三名骑兵，不敢入侵，就撤走了。这一年匈奴发生饥荒，百姓牲畜死亡了十分之六七，又征发两屯各一万骑兵来防备汉朝。这年秋天，匈奴以前俘虏的居住在东部的西豪部落，他们的首领以下几千人都驱赶着牲畜行进，与欧托人交战，杀伤很多人，于是向南投降了汉朝。